欢迎收听还在听，我是荣少爷，
我是老编。
我们这一集要继上一集所介绍的叶欢特辑，我们来到了下集。
对，叶欢出了八张专辑，我们上一集聊了前面四张专辑。
对，
前面四张专辑我都有我买了三张，要有一张是朋友给我的，四张专辑我都蛮喜欢的。从他的第五张专辑开始，第五张专辑又换了制作人了，
换成李寿全
大师，
大师李寿全，
大师李寿全加上这个飞碟力捧的小公主叶欢，但是这张专辑对我来讲有一种卡住的感觉。
这张专辑，因为上张专辑可能做的太悲苦了，实在秋千捡到我的心做的有点太悲苦，所以呢，李寿全想要就是给叶欢一个不太一样的感觉，想要做一个比较潇洒自在、开朗一点的叶欢，所以做了这张。珍惜我所有的感受，
别说再见跟多留一点爱两首主打的歌，
我自己蛮喜欢别说再见，我觉得这首歌有做出跟叶欢之前的歌完全不一样，有点美式的风格。
Do you understand?
Do you understand?
这首歌是有种比较阳光的简单一点的感觉，他之前的歌层次都比较多，对啊，这首歌是比较简单一点，但是也让我觉得开始有一点就是这是叶欢吗？对，有这样的感觉。其实你知道吗，叶欢在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他把他的第一张专辑，因为他跟张艾嘉就是有点崇拜嘛，因为像张艾嘉带他出道这样子，他拿他第一张专辑去送给张艾嘉。
对，
好，张艾嘉那时候对他说了一句话，听说对叶欢有很大的影响。
对，他就说阿朱啊，你怎么让别人把你搞成这个样子。
对，他本名是文珠
了。对，
他就说阿朱，你怎么让人家把你搞成这个样子，对不对？
因为他可能张艾嘉可能知道叶欢他本身不是这样子比较走音乐路线 的人，可是呢他就是因为被唱片公司包装成一个敢爱敢恨一个忧愁忧郁的一个女性。
对，这个东西可能跟那个时候张艾嘉看到的他认为的叶欢不一样。不过我们要再想一件事情啊，张姐的所属唱片公司是滚石，滚石的包装其实都是很顺着歌手的个性走，飞碟不是，飞碟真的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大型的音乐加工厂，他们希望每一个歌手都能够在商业的模式底下唱出适合他唱的歌。
没错，所以那时候飞碟呢，他就是经过市场调查之后，他认为像叶欢这样子有带点冷艳然后带点凄情的歌手比较适合符合当时的市场，所以他就把叶欢找来，但是是把这样子可能不适合他本性的形象加在他身上。
但是即使这样子也红了四张专辑。
对，所以珍惜我所有的感受，我对这张专辑其实是有点感觉复杂。我知道很多的欢迷喜欢这张专辑，我个人我觉得到专辑中段以后我觉得有点 lost， 因为我觉得很多歌听起来很像，但是这张专辑我每次的重听，其实我最有感觉的一首歌是带年轻的心远走高飞。
这年轻的心尽情远走高飞，浪漫的深情沉淀无怨无悔，像昨天瑰丽的梦，虚幻的爱告别，蓝天会带给我最感动的喜悦。
我每次去国外，我只要听到这首歌，我反而会有一种很有点想哭有点很开放的感觉，因为它这首歌里其实讲的就是旅行。因为呢，你在旅行的时候，你就把一些过去不好的经验，你全部都抛在脑后，你现在都享受当下旅行的快乐。所以我每次在旅行的时候听这首歌，其实我是非常非常感动。
好像也是，因为出完这张专辑之后，叶欢就真的旅行了两年。
对，他要过了两年半以后哦，才发行了下一张专辑。
哎，这个对一个当红的歌手来讲是非常特别的，
非常伤，因为整整消失了两年半。其实，在那时候竞争这么激烈，
是的。
然后你突然间就不见了两年半，因为这张专辑其实卖的也不差，
对。
但是你就突然间不见了，然后呢再回来，
对，这个的确是。以我那个长期听叶欢的歌的人来讲的话，我甚至有一种叶欢是不是已经退出歌坛不告而别的感觉。对，结果等到他的第六张专辑出来的时候完全惊艳呢，因为完全没有想到叶欢除了自己创作之外，他还带来了一首我想都想不到是叶欢会唱的歌，
你的宝贝。
对，
半夜醒来看着你熟睡面容，瑰丽的呼吸 小时无忧的孩童，我是如此深爱着你，轻轻拥你在怀中，突然有个念头和你有个 baby， 那有多快乐。眉毛像你，眼睛像我，鼻子像你，嘴唇像我。
这首歌哈、哦，真的太神奇了。这首歌是以一个想要怀孕，好，也许已婚，也许未婚的女子，对着她的男友或者是先生唱出来的这首歌，甜蜜到了爆炸。
我小时候听到这首歌，我也觉得我惊讶哎，因为小时候不知道你歌词可以写成这个样子，我直接就是我想要帮你生个 baby。
对。而且就是男孩像你，女孩像我，对，
对对对，
气质气质像我，什么什么什么像你，
对对 对,
对，就是完全把男女在那个情爱的结合中，那种希望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的感觉，很现代，但是呈现的非常的现代。
所以叶欢很特别的是，从这张《一生美丽一次》，她带着是一种小女人的形象回来，因为第一首主打歌是你的宝贝，第二首主打歌就变成是我要给你一个家了，
郑智化
写的
歌。
我要给你一个家，不再陪你走天涯，不管别人笑我傻，风风雨雨都不怕。我要给你一个家，让你学会有牵挂，不要在外面玩耍，记得我等你回家。
两首歌都是很温暖的，有家的一个温暖情怀在里面。我记得那个时候李宗盛的节目叫做音乐人、他有特别去提到这张专辑，他大加赞美这张专辑，他说这张专辑概念非常的清楚，然后他也觉得很吃惊，就是叶欢在这张专辑做了这么大的一个突破。对，但是除了自己作词之外，他的声音啊，整个专辑呈现出来的形象都完全创造了那个时候的流行市场没有的一个区块，就是小女人渴望爱的真实心情。对，对于家的那种期待的心情，
而且直接塞给那好利用
某方面又非常的前卫大胆。
对
对，然后又是从消失了两年多的叶欢口中唱出来的时候，很特别很特别。这首歌曲啊，就是如果你会担心叶欢消失两年多之后大家会不会不记得他，不会，因为这首歌把就算是之前没听过他的歌的人也重新认识了叶欢这个人。
即使你现在放给这些小朋友听，他们可能也还是会认为这首歌写得非常大胆，而且不是现在的年轻人写的歌词那一种很恶心的大胆，他是有点
你得罪了好多年轻人
所以
他是很自然，对，很自然，我完全承认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张从这张专辑开始，我觉得叶欢的 vocal 隔了两年半，我觉得更加的圆润，又跟以前我觉得真的变得更圆一点，很圆饱满圆润，
真的多了一种母性。
没错，
而且还记不记得那个你的宝贝的 MV、那个男主角是
那个
东方
快
车
合唱团的
虎哥，对，虎哥，虎哥是个大帅哥，然后他跟叶欢摆在一起，在 MV 出现的时候。哦，真的应该让很多人想结婚吧？
对呀、看了都怀孕了。
对，很甜蜜，很甜蜜的感觉。
没有子宫都怀孕，
好可怕哦，好可怕的一种怀孕方式。
结果呢？叶欢在1993年的11月又推出了他第个人的第一张精选集，是《鸳鸯锦》。鸳鸯锦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它就是
连续剧的
鬼丈夫的主题曲。
对，一首非常有中国风，特别是叶欢继《人生如梦》跟《几多深情几多愁》之后，又一次好尝试这么强烈中国风的东西。
我觉得叶欢他这三首歌非常适合发一张 EP， 因为这三首歌各有千秋，《人生如梦》、《几多深情几多愁》跟《鸳鸯锦》这三首中国风的歌，我觉得放在一起真的超好听。
对，我觉得中国风这个东西是在叶欢的冷调跟暖调中间另外一种，就是他很特别的一个路数。
没想过他适合唱这样子的歌，因为他其实你看嘛，又有全新的自己这么现代感的东西，
对，
结果他又能唱中国风。
对，其实我觉得叶欢一直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有一种其实很典雅的感觉。
嗯，
对，就是听说他自己现在也是蛮皮的一个，
对对对对，
一个人，但是他的那个整个形象就是一个典雅。对，所以当他唱这种东方风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不会过火，
不会，
刚刚好。嗯，他有掌握住那个古典的感觉。
对对对，到了1994年的时候呢，叶欢发行了个人第七张大碟，就是你让我悲伤又欢喜。
梦到神魂随风散去，想你怨你念你情难自己，世界越来越小，只能容得下
他后来的这张专辑啊，从那个《一生美丽一次》开始，制作人换成了吴大卫。
嗯，
对。然后这三张专辑，我觉得开始叶欢每一张专辑都在改变一个风格。对，上一张甜蜜的风格，然后这张专辑完全变成了一种90年代很流行的怨女风格，
苦女歌。这首歌，你让我悲伤欢又欢喜，这是林秋离、熊美玲夫妻档的歌。
悲歌超级搭档。
我记得那时候熊美玲她说，她为什么写这首歌给叶欢，是因为她每次听到叶欢的唱歌，她就觉得让给她一种悲伤的感觉，所以她就写了这一首很苦的悲歌给她。这首歌我个人是不讨厌，
我也不讨厌，
可是就觉得好像又没有什么特别的点。
然后这张专辑还有一首对唱曲，也是稍微悲了一点啊，是他跟那个他第一张专辑算是恩人嘛，因为老实说他第一张专辑那时候他毕竟是新人嘛，所以找了这个当时候已经非常成名的歌手帮他念口白，多多少少有帮助他打开了知名度，
就是姜育恒合唱的《天天等天天问》。
天天等天天问，天天盼着你的人，对我痴对我真，付出牺牲，
一个蛮尖锐的问题要问你。
Yeah.
因为爱里面的口白，你认为是必须还是不必须？
上一集我好像提过，我在听因为爱你这首歌的时候，觉得是在一个很美丽安静的湖面上面，有个女神飘出来，
就是火焰 飘出来。
对，但是那个感觉就是突然有一个很奇怪的老头走进了树林里面，吓到了那个女神，那个女神扑通就掉到了那个湖里面去了。我这样讲真的对姜育恒张大哥很不公平，但我觉得这首歌的口白，老实说我觉得很特别，我觉得非常特别，我觉得如果以一张概念专辑来讲，它是个很特别的一个方式的处理，但是一首单曲如果专门抽出来看的话，我会觉得这首歌其实不需要口白，
真的不需要。
对，这个口白有一点打断了听歌的情绪，
而且它的间奏有点过长，其实就为了去迎合这个口白，其实我真的觉得好吧，所以呢，在你让我悲伤又欢喜呢，叶欢就跟他可能的恩人 quotation
对
合唱了天天等天天问，
这应该是他第二首男女对唱曲吗？
对
对哈，继那个你是我胸口永远的
世界名曲之外，
对的另外一首，但是这首歌当然就是没有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来的普及率这么的高。
没有，其实这张专辑还是有一些不错的歌，比方说我也蛮喜欢郑智化在帮他写的流着泪不哭，还有呢其实他的 B 面的第一首爱你一生够不够，
一生够不够，我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温柔， 像个天使拉住我的手，从今以后没有机会寂寞。一生都给我，我发现爱情变得越来越生活。你笑得像个孩子，不让我回头。一生够不够？
这也是一首非常多歌迷很喜欢的一首歌曲。
嗯哼哼哼，这张专辑其实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它的造型设计。
嗯、我记得你在94年那时候，你又说把它
对，好像老了10岁的感觉，当场把它变成一个50岁的叶欢。
他那个发型看起来就，
哎、嗯，这是谁想到的 idea 啊？对啊，我想一定不是杨凡吧？
不是杨，不是杨凡。
对，你看，从第一张专辑女神的形象，到这张就有点哀怨家庭主妇。我觉得叶欢这条路走的也是够长了。然后到了1994年，叶欢发了他
最后一张专辑，
真正发
就是吴大一帮一样是吴大卫帮他做的
《爱疯了》，
爱疯了。
嗯。这是我脸上所有的东西，而漫不经意在皮包里翻翻翻翻翻出你的笔迹，那上面打个星星生你的日期，从那一天起，你所有爱
专辑我觉得就有突破咯。
有，
因为呢他其实想要走一些比较前卫比较先进比较新潮的一些，比方说有一些 R&B 的歌，然后呢音乐性来说也比前一张其实丰富了很多，很多歌你听起来就是哎，叶欢没有唱过，叶欢很难想象他会唱的歌。
嗯，主打歌是笔记，就是带了一点 key 笑的唱法、哦、
你看笔记这首歌也是熊美玲他们写的歌，怎么会跟你让我背上面欢喜差这么多啊？
嗯，但是笔记的这个歌曲的这个本质其实也是悲伤的。
嗯，哦，它是一首非常歇斯底里的歌。
歇斯底里，我觉得歇斯底里，其实我那时候听到笔记的时候，我是喜欢的。我觉得叶欢也可以往这个方向走，因为我觉得其实叶欢的形象哈、哦，他也一直给我一种，他其实应该是神经很敏感的女子。
对，
对，他应该是对有一些事情是可能会过不去，他需要发泄。所以我觉得笔记这首歌。翻开你的笔记，带了一种愤怒的要抓奸的感觉。
我觉得他确实在歌声表情上，为了这首歌，他确实是有下了一番功夫，他变得有点酷，然后又带了一点愤恨的这种 vocal。
然后这张专辑的造型我也喜欢，
因为是短发，好、哦，终于不要像你让我悲伤又欢喜那样讲的不长不短，
索性简短，
简短。
对，我觉得很利落的感觉。然后在那个年代开始流行，就是要有女歌手要有个性的时候，
嗯，
我觉得叶欢也开始往这个方向走。虽然说这个专辑还有一首我觉得比较跳痛的歌啦，叫做《
且
留
星
月共今宵》。
星月哥哥的主题曲，
对，这首歌其实放在连续剧里面还蛮好听的，但是
这首歌
放到专辑里面就会觉得说，嗯，而且还是 opening，
因为这首歌是
还不是 bonus 的歌，
带着有点军进行曲，
大漠行军啊，
然后就觉得放在这一张有其实是偏现代感的专辑，我觉得是有点怪怪，
跳通
。这张专辑里面呢，叶欢还唱了一首英文歌啊，《Sleepwalk》。他其实是翻唱一首英文歌，然后呢，像黄国伦啊，也都帮他写了一些，听起来就是蛮现代、蛮新潮的歌。
嗯，
其实，在叶欢发行了这张《爱疯了》之后，我真的很难想象这是他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
因为我觉得感觉是个全新的开始。
没错，
无论讲说这张专辑可能销售量没有那么好，但我觉得他有 有抓到一个点，就叶欢还可以做更刺激的事情。
结果后来发了这张专辑之后没有多久，叶欢就跟飞碟，那时候飞碟也改组了嘛，后来他卖掉了，所以后来叶欢就离开了飞碟，他就去了 BMG。
这件事情我有印象，但是他的 BMG 没有生出一颗蛋来。
有生，只是蛋没有孵出来。
哎呀，好可怕的事情。
据说呢，叶欢他在 BMG 由张雨生帮他制作了一张专辑，我记得那时候看报道，他录了九首歌都录好了，里面好像还有英文歌。结果呢，后来这张专辑根本没有发，据说是当时呢 BMG 他把很多的资源都给了港星，所以对于很多的台湾歌手，专辑其实就做好了，他就是没有行销资源去帮他发这张专辑。然后这张专辑我记得在好几年前有一次，叶欢他突然想到，为什么？因为你这边有一张专辑，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纪念张雨生的《雨生欢喜城》，
记得
《欢喜城》里面呢，叶欢自己唱了一首歌，但是呢，陶晶莹有唱了一首歌叫《单身旅记》。叶欢说他听了这首《单身旅记》的时候，他突然想到，我唱过这首歌。其实呢，就是他在 BMG 里面录过的一首歌，就是张雨生帮他做的。
是，
所以听说呢，他有一次就回去 BMG， 想要把母带
买回来吗？
至少看一看到底母带还在不在，或者是可以买回来。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母带已经被淹掉了。台风天被淹掉了。叶欢这张专辑是真的不太可能，没有不可能重见天日，因为确实就被淹掉了。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可惜，因为我很喜欢《单身旅记》这首歌。然后叶欢说他的编曲跟他唱的版本完全不一样，所以啊，
我们只能从桃子的歌声中去想象，如果是叶欢唱，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了。
我还记得，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是大学的时候啊？然后我是某年暑假回去大学回去把《鸳鸯锦》录音带翻出来，然后呢我就哦，叶欢，我好喜欢她的声音，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喜欢的女歌手。就那时候其实我们20年前我们认识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有跟你说，因为那时候我在重新认识叶欢的时候，她已经不唱歌了。
天哪，
对不对？
所以当你想要再去理解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停止歌唱生涯的人。
没错，我记得我那时候跟你聊天，我就跟你说，我真的好希望叶欢在发行新的唱片，因为那时候对我才刚理解他歌声的美好。我真的希望，我当然
是相见恨晚。
我当然希望他在发新专辑。
是是是，懂。
你一定不记得他那，你那时候跟我说什么？他就跟我说，
20年前啊，
对啊，
我说了什么可怕的话？
你跟我说，因为是你现在，你才会希望他在发新专辑。可是对于我，也就是你，对于我们这种已经听他的歌，把他最美好的过去都听过的人，你们是不会希望他在发新专辑的。
我老实说，我还是会好奇张雨生帮他制作的那张专辑，但是我不会觉得那么回想起来会有遗憾。但是我觉得以叶欢留给我，至少我他后面四张专辑有不同的风格，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前面四张专辑。我对我来讲，那是一个很完整的，就是在那一个台湾唱片市场的黄金时期，在飞碟这么重要的公司里面，这么多的一群人，创作者、行销人员，帮他做了这么完整的一段，我就算是旅程呢。
对，
很商业的。我觉得我一直回头去想这四张专辑的时候，我觉得，当我们现在去聊那个年代的女歌手，大家可能还是会去讲到啊，蔡幸娟啊、黄莺莺啊、陈淑桦，但我觉得叶欢的歌，她留住了一种很纯粹的流行歌曲的好的本质。
是，
我一直是这样子觉得，就是我说过，我觉得她的声音其实对我来讲偏平淡，但是她靠她的声音跟可能整个唱片公司的努力，把那个年代属于80年代晚期跟90年代初期的那种流行歌曲的好的质感给保留了下来，而且是不同风格的。对，我现在回头再去听因为爱你或者是全新的自己，放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不会觉得它是老歌耶。
对，
我会觉得它就是经典。对，它的经典感觉是非常强烈的。然后我觉得我们做这一集，我自己有一点想，就是说现在大家去思考叶欢都会觉得他是演员，
对，名是专属
演员，而且可能是长寿剧里面常会出来演那种很有气质的妈妈对不对？不知道她演过婆婆没有，这我不知道。但是我对叶欢来说，就是她歌手这个身份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对，无论她的唱片生涯是不是太短结束，老实说我觉得太短就结束了。
对，
然后我刚听到你讲说张雨生帮她做的那张已经泡掉了，我真的觉得那是很扼腕。
没错，
对啊，就是觉得好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是觉得我们好像因为他的生涯这么的集中，对啊，作品精致度也都很好，也许他真的可以回去听一下，在那个年代有这样的一个歌手留下过这么好的作品，也许很多人听的感觉也会像你一样相见恨晚。
嗯嗯，我觉得就像我讲的，当你听过这么多人唱歌，有的人的音高，有的人的音质，有的人他唱歌的特色，我觉得总有一种声音是能够 hook 到你。
嗯，
那我觉得那时候我找到的是叶欢，直到现在我每次听他的歌，我还是觉得他这是一把好有质感的歌声，因为他的歌声里面表面上好像听起来平平淡淡的，可是你去挖里面那种理智里面又带着情感，但是其实冷中又带着你有温暖那一种非常矛盾的气质。
嗯嗯，如果叶欢现在在你面前，感觉好像你在向他求婚。好，我不知道叶欢姐姐会不会听到这一节，
欢姐现在可能她就是把她的精力跟她的生命都
奉献
给
上
神。
嗯 ，OK， 那但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应该我们是很感谢叶欢曾经奉献给，把她的青春奉献给我们这些听歌的人。
虽然叶欢他自己应该知道说他在飞碟时期啊，他其实是被包出来，被塑造成他那个人
包出来的那个，
不是包养，
好像粽子。好 ，OK。
虽然他每次想到飞碟的时期，他可能觉得他那时候还有忧郁症啊，然后他认为他被塑造成一个他不是他自己那个形象。嗯，但是我觉得以歌迷的角度来说，我们听到的就是飞碟帮他包装出来这个样子还真的是非常的吸引人。
对，就有的时候就每一个歌手有他自己的路要走，对，我觉得很难得啦。其实我觉得真的也因为是飞碟，也因为在那个年代才会有叶欢这样的歌手出来。
没错，
对，你知道我现在再去问别人，也许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这个听歌的人，叶欢你还记得什么？
嗯，
大家还是记得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哦，
因为这首歌真的是成为就是经典中的经典代表歌曲，
因为它真的流传度实在太高了。嗯，
对，那叶欢的歌里面，你自己最喜欢的专辑？
好，我最喜欢的专辑是《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
嗯，
你最喜欢的专辑
一定是第一张，
一定是第一张。
对，
那我想要你帮我选你最喜欢的五首叶欢单曲。
哇，这我要想一下。你
很直觉？
很直觉吗？全新的自己一定会有。嗯，然后我非常喜欢意乱情迷。
嗯，
然后人生如梦。
嗯，
你的宝贝。
嗯，
如果再要一首的话，
你是我胸口有点痛，不能选。
不会，我不会选这首。天哪，我觉得我会选真正的温柔啊！是你，我会选是你。
你喜欢选是你？
是你。
Oh my god！
对，我是你这首歌哦，我真的觉得，还是那句话啦，第一张专辑其实我觉得每首歌都很好听。对，但是你在那时候听的时候有一种惊喜感了，就是哎呦，最后给我来自一颗芭乐。对啊，谢谢你，
小芭乐，现在是
对小芭乐，
小颗甜美芭乐。
对。
那我想要知道你有没有叶欢的哪些歌你可能不是那么喜欢。
好可怕，被叶欢的歌迷这样质问。不是这么，
哦，
不是这么喜欢啊。有一首歌对我来讲，就是我一直没办法理解，你没办法搞清楚这首歌为什么叶欢会唱，这是不在他的正规专辑。
哎呦，那是哪一首啊？
这讲一个小故事啊。以前在我工作的环境里面啊，有一个记者，他有一次因为工作的关系采访到了叶欢，然后这个记者年纪不大，他为了想要跟叶欢拉近关系呢，就跟叶欢说：“哎，你的歌我会唱哦。”
嗯，
叶欢当然很开心嘛，就问着说：“你会唱哪一首？”结果这位记者呢，就对了叶欢唱了一首《一代佳人》。
Oh，
叶欢曾经在连续剧里面
金枝玉叶
对重新翻唱了汤兰花的这首经典歌曲《一代佳人》，然后那个时候当那个记者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整个人大傻眼。
嗯，
因为我觉得这当然是可能是叶欢在很后期很后期因为连续剧的关系录的歌，但是无论如何以一个听歌的人的身份对叶欢说 我会唱你的歌，结果唱出来是一代佳人的时候，对我来讲那感觉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太不可思议了。
因为你随便选，你选一颗沙粒我都认了，你怎么会选一代佳人？而且一代佳人这首歌叶欢的翻唱对我来讲是有一点奇怪的存在。
嗯，怎么说？
对，因为他并没有真的好好的去翻唱这首歌，只是有点像在 KTV 就是拿个麦克风重新再唱一遍的感觉。
有有有。
对，我觉得有点可惜，因为这首歌当然是好歌，听说叶欢也喜欢这首歌，如果这首歌可以用比较精致的方式重新呈现，然后配上叶欢的声线，我觉得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但是最后的成品并不是如此。
我真的希望欢姐有机会再重新的再挑战一下这首歌了，不过我还是希望她能够唱一些原创作品。
希望，对啊。
对，
总是在恍惚的梦中感觉你的手，像微风轻轻地触摸拂去对你的疑惑，却又在现实生活中放开我的手，那双捉摸不定的手让我无法逃脱，要多少理由才能相信我是你的唯一，用多少温柔包裹住你闪烁的眼睛，梦里的你实际的你猜不透梦里实际面目的距离，为你
这一集就介绍了本人真的是容少爷最最最喜欢的一位华语女歌手，就是叶欢。
这是圆梦特辑，
真的是我圆梦特，真的谢谢你，因为毕竟我们讲很久，然后老编一直不让我做，终于熬到现在他愿意做了。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要开始要把其他的歌手要先介绍一下了，
对，
到这个阶段啊，你可以回顾，对，让你圆梦一下。
那下一次也可以让你圆梦哦。可是我觉得你的歌手应该很多，讲不完。
对，可能每一集都是圆梦特辑，好可怕了。
还有美辰，对不对？
你又讲到我们最爱的女歌手了，
潘美辰。好，感谢这一集大家的收听，也真的希望大家有机会真的回去多听听叶欢的歌。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像我20年前醍醐灌顶一样，从他的歌声里面感受到一些非常非常棒的美好。
希望大家都回去听听看喽。
感谢大家，那就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
实际的你猜不透梦里实际面目的距离，为你意乱情迷。
感谢收听还在听 Podcast， 对于这一集的内容有任何意见，都欢迎大家去脸书搜寻还在听，留言追踪分享跟按赞。我们每一集介绍到的歌曲都会做成 YouTube 的歌单，歌单的连结会放在每一集的资讯栏里面。当然我们更推荐去各大串流平台，如 KKBOX、 Spotify、 Apple Music 付费收听，并且享有更好的聆听品质哦。